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来看约伯传的导读。约伯，相信大家都应该听过他的故事哈。约伯传主要讲什么呢？讲约伯这个富甲一方，公正虔诚，在天主前真是天主认为他是个义人的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然后撒旦怎么样来求得天主的许可来试验他，随后他就开始破产，仆人子女慢慢的一点点的失去，但是在这里当中呢，他依然能够去信靠天主。然后撒旦就又求得许可，使他自己满身生疮。约伯开始怎么样子，慢慢的逆来顺受，接受天主的安排等等。然后接下来他的三位朋友来探望他，就开始了几段辩论。为什么要辩论呢？因为朋友们认定他一定是犯了罪，所以天主惩罚他，所以他要怎么样子，要悔改，要接受天主的处罚，承认自己的过失。这在旧约当中人们都认可都认定的道理，那就是你犯了罪，天主处罚你，所以你遭难是因为你的罪。但是约伯自始至终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，在各种事上，所以他自己很清楚他没有得罪天主，他依然深信他自己是一个义人哈，真的是。所以在这他都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痛苦，甚至他愿怎么样子，愿跟求天主来争辩，来辩论等等，来上法庭哈。然后我们说这个时候真的是最终我们天主有介入，然后是终于约伯明白了天主的浩瀚伟大，天主也斥责了约伯的三位朋友的错谬。最终呢，虽然我们似乎看到约伯好像是没有找到他的答案，但是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，那就是真的是无论什么情况信靠天主，不一定非得是有答案，但是就是信靠天主。天主最终也祝福了他，将他的所有都恢复，而且加倍的赏给他。所以他的一个目的哈，那就是看传统的因果报应的观念。我们说在美色法律没有新约复活的这个观念哈，所以按照传统那就是现世的赏报惩罚，这就是一个天主对人公正的这么一个观念。所以啊，人们就这个尤其是经师啊等等哈，他们的拉比就会提醒人们要奉公守法，行善避恶，以获得天主给他们现世的赏报，否则就要承受今世作恶的惩罚。所以那一切痛苦灾难是源于什么？源于你所做的恶，源于你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好好生活。那因此以色列民都恪守法律啊，为的是现世获得怎么样的幸福啊。可是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律啊，有时候不一定啊。在约伯这个义人身上，我们说他就没有办法去实现。约伯是义人，他不但没有善报，他反而怎么样子，遭受了厄运，这个怎么解释呢？所以约伯传主旨就在给人提供这个答案。约伯的遭遇使他重新来看赏善罚恶的这个评价，因为他的实际经验告诉他，多次是什么样子，有时候义人受苦，恶人却享福。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一些情况哈，这正好帮助了以色列历来传统的报应观念怎么样子慢慢的要转变哈，那些传统的已经失去了作用，不能用在约伯身上，所以不能用在这些义人身上。约伯虽然发现了问题的所在，但是他没有发现他的症结所在和解决方式，所以这个作者清楚的来帮助我们解决， 来看来世永生的赏罚呀。嗯，这个在我们的智慧篇里你都可以看到了。所以说呢，约伯传，嗯，如果你看的话，大概的就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吧。第一部分我们说除了前言还有结局哈，前言呢就一至二章一个引言哈，嗯，然后从正式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跟他的三个朋友的一个对话了，嗯，从三章至三十一章。然后第二部分那就是厄里乌也来指责约伯的话，嗯，也跟他对话。第三部分呢就是天主与约伯的对话，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圆满的结局了，那就是到了四十二章，嗯，最后一部分了。所以约伯传呢是圣经中非常优美的一个作品，如果你静下心去读哈，然后你真的发现它很美。这个篇幅啊要比同类型的作品要长一点，结构比较复杂哈，戏剧性也比较紧凑。如果你注意到的像是一幕一幕的来上，好像是戏剧一样，看戏一样，一幕一幕一幕，尤其是他们的辩论等等。但是约伯传带出了重要的主题啊，他敢于挑战古人善有善报的传统，指出人的受苦啊不一定是因为有罪哈，而有德行有时候也会被天主怎么样子哎去考验啊，因此得到天主的祝福。所以约伯传带出了一个千年的难题，那就是至公至义的天主怎能容忍无罪的人受苦呢？哎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包括了现在我们也是这样想哈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也在想，我们对呀，天主在吗？天主有吗？天主是至公至义的吗？如果是至公至义的，那怎么恶人没有恶报啊？我们在现世看不到，善人我们好像并不多福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的道理就告诉我们，恶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，不在生前，必在死后。嗯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能够基本去理解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呢，这个天主他是创造了天地世界，按照他的定律运作，天主不是事事要干预。所以最后约伯不以智慧解决问题，因为人的智慧是无法了解天主的，人的智慧是不可以的。于是他把自己的一切怎么样的无条件的交给了天主，把自己信仰的黑暗面放在了天主的手中。哎，这反而给他一个答案，他投入到天主这个浩瀚奥妙的创世工程中，体验天主那个超越还有神奥。哎呀，当他经历到天主的伟大的时候，他彻底的臣服了。这个臣服虽然他没有从天主那儿得到答案，但是也是有了答案。所以他，我们说这位被认为十全十美的约伯，成为天主仆人的约伯，天主愿意他受撒旦的试探，看他对上主的忠诚。这种试探啊呀，为我们来说真的是我们不愿意，甚至是有点可怕，因为我要面临的接受了可能是身体上的痛苦，对不对呀？被人的不理解哈，比方说被说成是因为我们犯罪了，所以我们受到惩罚，这个是更痛苦的。其实痛苦不在于我们失去了什么东西，这个不是最大的痛苦，最大痛苦是自身不被人理解，甚至被人那么样子去污蔑。所以约伯在这痛苦当中要求天主出来给他平反了，他没有办法了解天主的旨意，最后只能无条件的把自己的信仰交托于天主。学者们把上主的仆人约伯与第二以赛亚上主受苦的仆人联系在一起。我们说若把后者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预像呢，那么前者也是指向耶稣基督啊。虽然耶稣基督祈求天主父免去他的苦悲，你还记得吗？在头受难，耶稣基督在山园中祈祷哈，求天主免去他的苦悲，但他仍没有发出任何怨言，也没有抗拒，从而遵从天主的旨意，接受了这个苦悲，这个苦难。那耶稣基督他虽有天主的形体，他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，反而怎么样子取了奴仆的形体，与我们相似啊，贬义自己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为此天主高高举扬他，赐给他一个名号，超越一切名号，以致天上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无不屈膝叩拜，同口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以光荣天主圣父。 你看腓立比人书二章的七至十一节写的非常的美这一点。所以那个无条件的服从，把自己交托，真真正正的是约伯面对了他的问题，然后是也让我们从犹太人当中这个传统的因罪受处罚，是不是你遭难是因为你犯了罪这个传统观念中要跳出来。所以让我们全心信赖天主，因为我们知道天主可能会借着事情来试探我们，但是真的不是因着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祖先的罪啊，然后以此来处罚我们，这个不要这么绝对去说这些事情哈、哦。要相信天主是爱我们的，他以各种方式让我们成长，这就对了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努力的活出这份信仰，也愿天主在我们生活当中时刻的陪伴我们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